共健康问题上，都有很多的研究，请讲。谢谢周琦女士，各位尊敬的来宾，国际社会的各位，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发表讲座。香港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91.6%的人口是中国人，就是汉人。2021年进行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8.4%的人口自我认同为非华裔。此外，在2024年，香港有400,000外籍的家庭佣人，主要是来自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他们仍然呢是工作过时间过长，薪资很低。居住在香港的主要少数族裔群体呢，一直代表性不足，而且呢，在主流媒体中呢被歪曲，他们常常被描绘为这个负面的这个角色，比方说罪犯或者是滑稽人物，造成呢他们被描绘为是这个种族外人。这个博士呢并不是独特香港在独特的，但是呢它反映了在其他地方的一些趋势，但是呢在香港它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在少数民族被边缘化。这是香港学者在过去15年左右所做的主要学术和政府研究的重要发现，包括我和我的长期合作者梁礼沙博士以及其他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合著的一些主要书籍研究的结果。这些著作呢也说明媒体面临着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排斥，造成了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尽管这个香港有着长期的移民历史，以及这些移民自从殖民时代以来就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许多少数民族呢从事的仍然是基本的这个清洁工、警卫和建筑工人这些工作。香港的主流媒体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呢，常常就忽视了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出现的时候呢，电影和电视的叙事常常强化刻板的印象，把南亚和东南亚人塑造为从属无知甚至是愚蠢的，而且呢被描绘为参与帮派抢劫、社会混乱和杀戮的罪犯。不管是使用黑脸和棕脸的这种做法，在香港的电视剧里还是非常普遍。就在2年前，又是2022年10月，香港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 TVB 在一个电视剧里用了黑脸。就在几个月前，他们的一个女演员呢因为化了棕色的妆来扮演这个菲佣而道歉。在情景喜剧《爱回家》一集中，有一个场景展示了一场葬礼，模仿了2年前在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跳舞的加纳啊护棺人。TVB 当时呢没有抱歉，也没有澄清为什么这个故事情节跟跳舞的加纳黑人护棺人之间有任何的关系，为什么要用黑脸。此外呢，新冠疫情又加剧了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不管是送餐员、家庭共用人还是其他人。2022年疫情期间，由平等机会委员会资助的一个研究调查了疫情期间网络种族歧视的问题，发现呢，在线新闻报道和读者评论中可以看到的歧视性和有害表达的数量，而且通常提醒了我们注意网络公众呢对香港少数族裔的不友好。关于最近几年在数字方面的发展，少数族裔呢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尤其是对少数族裔的青年来说，他们参与音乐、当地艺术、创意写作、街舞等等。而且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人已经非常熟练地使用数字媒体，并采用跨媒体的视频来讲故事和音乐制作等等。目前呢有12个或者10几个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青年人呢已经变成非常这个出名。 当然，社会媒体、社交媒体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促进者，让少数族裔进行自我代表和加强社区的团结。比方说，有一个Viva Makovani， 这是香港出身的印度喜剧语演员，以及菲律宾裔的这个美食博主，都展示了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混合身份，来增加归属感，为少数族裔的声音和人才提供在香港被见证的平台。有很多人他们学了粤语，努力的融入，他甚至比当地的中国人更加本地化。有时候呢会造成一种内疚或者是钦佩的这种感情，努力成为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很容易就会变成两者都不是，这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内容中常常得到反应。有鉴于这种情况，我有两个关键的建议。第一，香港政府应该分配出足够的资金来启动全面的公众意识运动和学校的这个教程，教育公民了解电影、电视、社交媒体中种族偏见的存在。此外呢，应该同平等机会委员会开展合作，来执行反歧视的法律，以建立一个系统，监督在线的平台是否存在着种族诽谤，并及时的报告和进行法律方面的干预。第二，政府应该同媒体机构和少数族裔群体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多样性。两个主要的行动，一个就是提供媒体人才发展培训，为这个合作的媒体项目提供资金。